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37回。这个时候啊，那位冷若冰霜的美妇人面无表情的擦拭着一把带鞘的乌黑长剑，从韩立在厅堂外出现到进入厅内，他就根本没有瞅过一眼，看起来是个非常高傲的样子。而其他修士中虽然也有那气定神闲冷漠至极者，但是和这二位一比，那份从容就显得有些虚假了。而且这里的大部分修士望向这两人的眼神中都不由得带有一丝敬畏之色，这可是其他修士没有的。就光凭这一点，韩立就肯定这二位啊一定是元婴期的高人呐。当然韩立也清楚，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其他修士中肯定也有一些特殊的家伙一样小瞧不得。最明显的例子那还用说吗？就是那位玄古上人呐。论修为，老魔头似乎只有结丹后期的样子，但是要是真正厮杀起来，结丹后期的修士远不是他的对手，几乎可以说是仅次于元婴期的存在了。谁知道其他人中还会有几个这样扮猪吃老虎的家伙呀？韩立心里嘀咕个不停，却似乎忘了他自己灭一位同阶的修士好像也不是多费力的事情。不管怎样，韩立一盘算，心里越发的谨慎，并不时的暗自合计，这些人聚到这里的真实目的到底要干什么？哦，总不会是大家伙闲的聚在一块儿无聊的开个修士大会吧？毕竟无论是那锦帕残图还是这座空中漂浮的虚天殿，都表现的是如此的神秘，甚至呀连元婴期的修士都被吸引来了，说明此地肯定会有了不得的事情要发生。但可惜的是他对此一无所知，否则倒可以暗自计划一下后面的行动，省得到时候有什么危险和突发事情发生而身处不利的境地。那么眼下呢，他只有见机行事了。韩立正在暗自想着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了玄古上人的悠悠传音：
小子，没想到你也有虚天残图啊，这次奇宝我们合作一把怎么样啊？
什么取宝？一听了这两个字眼，韩立心里一喜，知道啊自己这次总算来对了，但脸上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神色，平静地回传了一句：不知前辈打算怎么合作，可以先说来听听啊。玄古上人化作的少年一听韩立没有一口拒绝的意思，不禁精神一振，正想再传音详细的商谈的时候，只见厅堂入口处传来了脚步声，接着从外面大摇大摆的走进来两个人。韩立和玄古上人一看清楚这两个人，竟同时神色大变呐。韩立还好点，只是脸色有些发白，而玄古上人则完全的面容扭曲，目光中流露出嗜血的疯狂之意。但是幸亏他够心机深沉呐，这种神情只是在面目上一闪而过，就马上恢复了正常的神色。刚进大厅的两个人并没有发现玄古上人的异状，不过韩立呀望着这两个人心里是暗暗的 叫苦不迭呀、啊。因为这两人中的一位竟然是那吉隐岛的少岛主乌丑，另外一位虽然说韩立陌生的很，是一位面容苍白两眼细长的中年修士，但是他心里却隐隐的猜出了对方的身份，不禁又有些后悔，干嘛要来这儿啊。这个时候中年修士带着乌丑进入了大厅，四下里冷眼一扫，然后目光在一位面色焦黄的修士脸上停顿了下来，接着就冷笑了几声。黄脸修士面如土色，身形有些微微颤抖起来，但是随后他又想起了什么，身子马上一挺，竟又站直了起来。好，很好。中年人冷笑着说了几声之后，目中寒光一闪，就不再理睬的向韩立瞅来。这个人的目光刚一落到韩立的身上，韩立顿时就犹如同被毒蛇盯上一样，不由得是汗毛倒竖啊。虽然看起来神色不变，但实际上心里头是忐忑不安呢、啊。但马上韩立就愕然了，因为中年人呐、啊，一看清他的面容之后，这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掩饰不住的惊喜之色。虽然说很快他就恢复了正常，但是韩立却早已瞧得分明啊。这一下子韩立有些摸不着头脑了，心里是疑虑更生啊。这一幕被玄谷上人看得清楚，同样的一愣，随后他眼珠滴溜溜转了几下之后，低头沉思了起来。此时中年人已经看见了老年儒生和那中年美妇，微微一愣之后，就把目中的寒芒一收，面带春风的冲两个人一抱拳。没想到南鹤岛的青兄和白壁山的温夫人也到了，乌某真是失敬啊。有什么失敬的啊？青某可不比乌兄的吉隐岛家大业大呀，也只能来这里碰一下运气而已，毕竟这是300年才有一次的机会。而且我听说蛮胡子这次好像也得了一张别人孝敬的虚天残图，恐怕不久也会到此。哼，到时候我们几个老不死的倒可以真的再聚上一聚了。
老者将手中的竹简轻轻放下，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蛮胡子也要来。
中年人神色变了一变，似乎对这个人很害怕。
是啊，听说他因为寿元快到了，这次想去虚天殿找一些寿元果来炼制几颗长生丹，希望能够多活个50-60年。
老者懒洋洋地说着，似乎还有一些冷嘲热讽的味道。而那位冷若冰霜的美妇人则头也没抬，继续擦他那把宝剑，根本不理睬两人的交谈。
韩立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情不自禁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虽然说只是短短的几句话，可让他知道了不少有用的信息。这中年人果然就是那附身过乌丑身上的吉阴祖师，听他们的言语还会有一位元婴期高人要来的样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虚天殿内竟然有能延长人寿元的灵药，真是不可思议。
难怪连元婴期的高人都眼巴巴地跑来了。韩立一边思量着刚刚得到的信息，一边暗想着自己是不是真要趟这次的浑水。虽然不知道前面会遇见什么，但这座古怪的空中宫殿一看就是类似越国血色试炼的地方，全都是那些蛮荒时代的古修士修建的，里面宝物虽然不少，但同样危险一定少不了。而那极阴祖师刚才的莫名表情则让他心里头实在有些发毛，不知道对方到底打的是什么鬼主意啊。也许不管此地的事情立刻退出才是明智之举啊。不过听这几个老怪物说，这里竟然是300年才能进来一次，若是就这样跑掉了，他很可能再也没有这个机缘。这让韩立又再次犹豫了起来。韩立正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耳边却传来了玄古上人的话：
小子，你身上有什么极阴势在必得的东西？否则他怎么会对你露出这种表情来？哼，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小子你恐怕要打大霉了。
听了这话，韩立心里冷哼一声，若是这位极阴岛主知道阁下就在这里的话，想必会更高兴的，多半会和前辈好好叙一下师徒情分。
哼，你敢威胁我？
不敢，以前辈的身份和手段，在下怎敢如此呢？不过前辈还是不要幸灾乐祸的好，否则晚辈性命不保的情况下，说不定会说什么失言的话，将前辈牵扯出来。听了这话，玄古半天没有作声。就在韩立以为对方恼羞成怒，一时不会再打扰自己的时候，耳边蓦然传来了一句冷冰冰的话语。话语里的内容让他先是一愣，但随即惊醒起来。
你想不想结成元婴？
前辈，这话是什么意思？韩立强压住心中的兴奋，冷静地问道。
什么意思？我的话很简单，我知道一种让凝结元婴机会倍增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就在这虚天殿内，除此之外就别无他法了。你若是肯和我联手，趁此机会除掉极阴这个逆徒，我就给你指明这个东西的所在，并将得手的方法已告诉于你。这个条件怎么样啊？要知道，若不是我修炼的乃是妖鬼之道，根本用不上此物，这东西说什么也不会让给你的。而即使你不肯和我联手，极阴看样子也会主动找上你的，到时候啊。
玄古用诱惑和威胁并用的口气徐徐讲道，并一点不掩饰对极阴祖师的满腔杀意。韩立听了以后没有马上同意或拒绝，而是坐在那里默然了起来，脸上眉头微皱，满是沉吟之色。玄古上人化身的那位少年同样的从容至极，不急不躁。他相信只要是结丹期的修仙者，就没有人能够拒绝如此大的诱惑，他只要静等韩立的答复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极阴祖师和乌丑飞到了老年儒生旁的一根空柱子上，和那儒生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了起来， 并不时地冲那温姓美妇人说那么一两句。可是那中年妇人在擦拭宝剑之后，就将长剑一收，闭目养神，根本呢连眼皮儿都没有抬一下，一副不想理睬的模样。吉因祖师受到如此冷落，却没有动怒和露出尴尬之色，仍然满脸是笑的交谈着，显然城府极深呐。韩立眼光一瞥之下，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对吉因祖师越发的忌惮起来。此人不仅是修为高深，心机看起来更是远超常人呐。若非如此，当年玄谷老魔头怎么会栽在他手上呢？被他害得转修鬼妖之道，连轮回之路都彻底堵死了，让玄谷痛恨的恨不得将他是挫骨扬灰。不过不管玄谷老妖和这吉因之间的恩怨，如今他竟被此人给盯上了，这一下子对他来说可真是大事不妙啊。虽然不能说如今的他在元婴期修士面前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但是真要正面为敌，能成功溜掉的可能性低得可怜呐。毕竟结丹初期和元婴期的修为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即使他的法宝和噬金虫再厉害，估计也只有被人家击杀的份儿了。这样思量了一会儿之后，韩立终于传声向玄谷问了一句：稍微给我介绍一点儿你说的东西，我总不能听你信口一说就马上对上一位元婴期的修士吧？
这个当然，只要你愿意和我联手，就是不问此事我也会透露一二的。
玄谷脸上微微一喜，然后偷偷传声回道。韩立听了这话并没有再说什么，干脆啊坐在那里轻轻地闭上双目，装作练气的样子。
我告诉你，那件东西叫九曲灵身，乃是天地灵气所化之物，虽然本体只是一种灵草，但是它的灵性十足，从诞生之日起就会幻化成各种动物或者是昆虫，能够自行活动，还非常善于钻入土木。许多年前我就在这虚天殿中看到过这个东西，只是当时修为过低，又实在没有合适的法器捕捉呀，那就只好作罢了。而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已经元婴修成，自然不会费力气在这上面，现如今只好便宜你喽。
九曲灵身，
这个东西韩立可是久仰大名了呀，这可是传闻中的仙草啊。虽然在许多灵草典籍中都看到过这个东西的名字，但是韩立总认为呀，这种东西就是真的在凡间出现过，那也是蛮荒时期的事了。难道这虚天殿还存有此物不成？不过这话还得说回来，在这些古修士遗址中发现一两株这样的仙草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这九曲灵身对凝结元婴大有用处，他还真是头一次听说过。那些修士对这个东西具体用途可都说得含含糊糊，丝毫没有提及怎么用。老魔头不会为了骗自己联手故意拿谎话蒙他吧？韩立有点怀疑起来。也许啊猜出了韩立心里边的疑虑，玄谷随后又接着说：
放心，等一会儿闯关的时候，在第二关的地方我就会先协助你抓住此物，然后等到解决掉那逆徒之后，我会再给你一张灵药秘方。
到时候你只要按照配方上的步骤一一去做，就可以充分利用此物，让你凝结元婴几率提升不少啊。不过此次来虚天殿，我也要东西势在必得，对我今后的修炼大有用处的，到时候你也出手协助一二，这样一来我的把握才能更大声一些。玄谷主动解除了韩立的猜疑，然后又提了一个不轻不重的条件，打消了韩立的大部分疑心。好吧，若是你真有把握击毙极阴的话，我出手协助也未尝不可。韩立终于答应下来，暂时呢和玄谷上人结成了盟友。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38回。